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七集。
这时陆兵已经完备成型，水军却还是雏形。为立章程，需等水军章法有规，战法成熟，方可与陆军配合，实施水陆两栖作战，合则互相支援，分则自立自战，各成一统。曾国藩最后总结，凡船炮水勇三者统筹，方可出战远征，否则事倍功半，甚至会失败。曾国藩在奏书中静究其详，不厌其烦，甚至有一种向咸丰帝抄家底的倾向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朝廷了解湘军的实际情况，并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定。后来曾国藩与有关督府支援函商，主要提及水师发展状况和如何发展。因此曾国藩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，那就是四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合肥组建水军，其理由是各自为阵在，却兵源不足，饷资充盈在，造成军队腐化的倾向很明显。而四省协同合防，兵源更充足，饷资可充分利用，控制天下动乱或剿灭太平天国的实力会更强。咸丰帝揽阅曾国藩之奏书，认为其利弊忠诚，言之过激，不符合实际，于是下令着曾国藩率领水陆两师不日南下，称汝能自担重任，窘非未喜者比。曾国藩认真观览此朱批，心中惶恐不安，认为自己已走到死胡同，但又不敢违抗圣旨，只得自我发表一番感慨，并对皇恩之浩荡表示了由衷的敬佩。深思熟虑之后，曾国藩决定采取折中方案，既不违抗圣旨，也不立即出兵。他上奏一份奏书，并列出无法立即出兵的五条理由。首先，起兵之前必须等外购火炮解到，且使新造改造之船只全部毕功。其次，出征不可能立即入皖境，一路上贼寇乱兵需认真清剿，方能抵达目的地，尤其是黄州、巴河等地，需攻响并清扫江面上的数百只贼船。第三，就近而论，大军宜围堵江面，遣散贼船，确保武昌安全。就形势而论，武昌是扼守金陵之要塞，能巩固荆襄之门户，可通两广、四川之响道，若武昌不保，天下必形成割据之势，此最可怕也。就小范围论，武昌可解泸州燃眉之急；就大范围论，武昌乃天下军师重镇，实属兵家必争之地。第四，所练之陆勇在本省各地征战，清剿土匪若真要出境征战，不能拒进返回，要等正式出征时方可调回。第五，此时想拼兵伐，若就此而战，必能胜利，不敢保证。针对咸丰帝称其平时慢字金许，以为无出己之右者等言论，曾国藩曾抒怀执笔，很是感切。此抒怀中，曾国藩接连妙用此法，深邃隐晦， 表达了一种对朝廷的认同和意义，可谓披肝沥胆，取之中隐含以退为进之由衷。他认为皇上和朝廷都以才能与成效给自己定位，此时他便称自己唯有愚诚不敢必死而已。可能咸丰帝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用意，湘军舟船不济，整体不足，于是不敢再强迫他，否则会使其怠慢军事，不省政治，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认真领会一番后，咸丰帝恳切地批复曾国藩，知道了，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，忍辱之心可治天日，非独朕之。为了表示朝廷之权威，或是皇帝的一言九鼎，咸丰帝于末尾追加了一段转折之语，称若甘受未喜之罪，特属非是。曾国藩观览完毕，对皇上的隆恩更感深切，对朝廷是英明甚是敬佩，他不得不立下文命感激至于气下之怀。此后曾国藩更专心练兵，渴望早日临事战场，为朝廷、国家和百姓谋福祉，为天下太平做贡献。此处所云专心练兵，主要是水军，而陆军已相当完备。在水军方面的创新，曾国藩也做了一番努力，最明显的一项就是造牌。曾国藩规定造牌为杉木造成，长约一丈五尺，宽约七尺，两头尖形，方便积水前行，前后设置两轮，充当翻水车，旁设两桨，头尾设舵，顺水行驶，逆流而上，置大铁钉于船头，以便冲击船，上置帐房一顶，效仿京城中西方房屋之造型，顶与四周皆铺加布，每日浇水三次，以防热兵器袭击。针对水军造牌的用处，曾国藩的认识很充分，即首先彼船高仰，我船贴水，枪炮远攻则强而近，俯攻则子弹落水，效率更高。其次近浪吃水很深，帐房极易浸透，敌人的火器进攻不能尽燃，我军尽力拒进攻时，火枪火弹轻易燃烧敌船。第三，我军在排，退则落水，敌人登排，我军必拼死力战。第四，造牌费用不高，根据造价，每牌完工费用为20两银子，百余造牌不月计成，共花费一朵2000两银子，工价俱佳。第五，每牌仅雇一舵师两桨手，其余皆为作战勇兵，不虑动荡，不惜水性或水性较差者，亦能临舟作战。总之，曾国藩认为造牌是一件省时省力省费省工的大好事，并能让将士们临水而机智多变，运用自如，是克敌制胜的一招妙法。曾国藩本信心满满，但实际一操作之后发现漏洞百出。首先顺水时造牌可横渡水道，而一到逆水时则不能前进，笨拙异常。其次，由于造牌短小，在湘江中勉强前进，而进入大江大湖则寸步难行。曾国藩只能做总结，称造牌并不是理想的水军战器。为了不让丑事声张，当年十月下旬，曾国藩特意给骆秉章写信，要求他不要将此事上奏朝廷，以免他人添油加醋，无限渲染，给湘军带来发展阻碍。之后曾国藩彻底放弃造牌事务，并转而向设法买船改造。曾国藩在苦苦地思索着湘军水师的发展之道，通过与身边人的交往，他极为失望，称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，工匠亦无能为力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对造船之道不甚了了。后来他在游玩两湖时，曾幸阅了当地的赛龙舟， 看过之后，他发现龙舟水中疾行，如火似风，甚如离弦之箭。若能效仿龙舟造法，得一战船式样，未未不可。但是玩游戏的龙舟怎么能扩建成战船呢？曾国藩与人商量，竟无进展。此时有内行人辗转来到曾国藩身边，向他传授造船之法。首先是守备程明标从长沙赶来杭州，告诉他广东的快卸船和山板之船师。后来同知朱汝航踏尘从桂林赶到杭州，展现长龙船造型。曾国藩听完讲述并看到模型之后，欣喜若狂，决定在地方上建立工厂专造船只。此后除在杭州设船厂之外，还在湘潭设立分厂，要求工匠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战船以备采用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曾国藩湘军水军已初见规模。根据出征前的统计，湘军水军已有快卸船40号、长龙船50号、山板150号、脱骨1号，此为统帅坐船。外令还有民间购置船只数十号，以备跟进粮草辎重之用。战船上的火炮配置也值得一书。据曾国藩的报东征启程日期折称，借用广西火炮150尊，自广东购置火炮320尊，本省备用者100尊左右，购置一炮为主要，分别以200-300斤至3000斤不等。关于湘军水军编制，曾国藩亦指出分为10营，分别为前后左中右正副营各五，正营旗帜为纯色，副营旗帜为镶边色。湘军水师营官分别为朱汝航、夏鸾、胡家元、胡作霖、程明标、朱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林、邹汉章、龙献琛等人。每营船只数量相等，官兵人数一致，为500人，统帅为朱汝航。湘军水军紧锣密鼓地建设着，而陆军则相对稳定，完全成型可参加战争。就在此时，湘军中突然出现一个小插曲，让曾国藩心中波浪再起。说到这事儿，不得不提及一个人，他就是王真。王真是罗泽南的弟子，他们都是湘军一开始组建的功臣，甚至是奠基人。王真、罗泽南与曾国藩同一人士，自然关系密切。可是王真是个怀疑干寂寞之人，好大喜功，对曾国藩一手遮天的局面不为满意，处处表现出不合作的姿态。当省城哗变，曾国藩公馆被围，致使湘军迁徙杭州，此时王真就单独与曾国藩商量，
若让我招募3000兵马，必能荡平逆贼。
曾国藩一听，知道王真有另起炉灶的念头，于是就写信给骆秉章，为何不让王真这个大才一显身手。骆秉章认可，将王真请到省城与之商讨。王真信誓旦旦地表示，
给我足够口粮、硝磺等战略物资，我必能做出一番成绩。
此时不能否认王真立功心切，为天下人谋福祉，为皇上朝廷分忧的志向。事实上区区3000兵马能荡平天下逆叛，实属天方夜谭。而根据后来的表现，王真也并非出类拔萃的将领。湘军江西败北之后，死伤者多为王真之亲朋旧友，很是愤恨，称曾兵舔贼，并打算率万人之兵收复中原大地。此时王真企图脱离曾国藩的湘军体系，成为一支独立地方军事势力，因此曾国藩与之交恶愈发严重，
曾国藩不止一次的私下谈论王真，精神上浮，言事太易，很难予以重任，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导他的弊病。后来曾国藩多次请幕僚、亲友、同事向王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甚至认为其见解不符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第一，王真打算率军转走陆路，而自己却主张咸丰四年春水陆并发。第二，王真欲统帅3000军兵独自经理，企图划开营帐自立门户。第三，王真所招募之兵员亲手甄选，自以为万无一失，吾却认为可裁汰者甚多。第四，王真以援鄂为借口，乘势东下一蹴而就，曾却认为援鄂可暂缓，此后可长征，用意截然相反。由此可见，王真已到了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的地步。曾国藩自己也认为这是王真军营过于独立，以至于后来不能尽收。王真在战略上的求异，让他与湘军走得越来越远，最终结果就是王真自立门户。事实上，王真对曾国藩无不敬重，而之后却落得个独立发展，不愿听从湘军高级将领调遣的结局，实让曾国藩痛惜。自始至终，王真都不肯放弃独立自创的念头，因此曾国藩也就不愿收留这位恣意妄为者。在行军之前，曾国藩给郭松道的书信就曾表示，王真一人率领3000军士一出兵，既要独当一面，我深知他阅历浅显，根本不能这样，他志趣不明，可能会不受我管制，更不希望他能统领一支军队，在战斗关键时刻常常窝囊失机，如果不早日断绝，大军必不能东下。之后曾国藩又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交涉，称王真自受我节制，必听我调遣，如今他肆意妄为，我很不自在，在我军中就要受我管制，这是必然的。如果一位将领不受管制，那其他将领效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次出征，王真之部既非隶属于湘军，所部全部归位于骆秉章部。还有一个人是曾国藩的新兵，那就是罗泽南。第一次出省征战时，罗泽南就因年龄问题而不愿从征，他认为湖南境内匪患不断，若不驻留原地，很难保卫湖南稳定。出征之后，罗泽南大军留守衡州，后来根据军务之需，罗泽南部统筹于湘军之列，由曾国藩统一指挥。除王真之外，罗泽南是与曾国藩走得较远者，但现实情况是罗泽南依然是湘军一支，属正宗湘军，也曾出省作战，与曾国藩部互相策应，团结一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第一次出省征战中，王真与罗泽南部都不在其列。除以上两位将领的军队不在其列之外，曾国藩的湘军已壮大成一支与任何强敌抗衡的劲旅，就规模而论，实属地方军事组织之大为者，水军已扩大到5000人规模，此时陆军也扩大到5000人，分为10营。根据黎树昌、曾国藩年谱的记载，湘军营官主要由踏旗部周凤山、朱孙义、楚梅公、曾国宝、林元恩、周世奇、周寿章、杨明生等人，踏旗部为陆用先锋，加上水营各种官便，以及陆营的长夫、随公、水师固船的水手、凉台的官便、丁义，全军上下共17000人左右。辎重方面极为可观，第一次出征时携米粮12000担，煤18000担，盐4万斤，油3万斤， 军械数几千件，子弹火药20余万斤。以上资料能看出来，湘军出征时是一支威武之师，正浩浩荡荡地向东前行。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，曾国藩举旗东征，此时安徽地界还是冰冻三尺，整个南方也是春寒料峭，但被湘军东征的战火燃烧得火热英烂，湘军的武器五花八门，刀矛枪机弹药炮舰无所不有，将领手上还有乙肝狼嚎，十分威武。因此曾国藩特作文讨岳匪檄，天下张贴宣传湘军势力浩大的战争。此文言辞紧凑，字斟句酌，一气呵成，是难得的古代应用文范例，使越来越多的后人研究它，考究它。文章开始并未说明湘军讨逆之决心，甚至只字不提叛逆者大逆不道的罪恶、丑陋和蛮横，只是说明太平天国运动给朝廷、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沉痛灾难，表达一种激愤之情，并说明岳匪已是两湖三江之地的死神。朝廷与百姓苦不堪言，曾国藩并未对自己为朝廷效犬马之劳进行直言，而是通过百姓安宁收获福祉为基础，掩饰自己充当朝廷看门者的角色，要求全民活动起来平定天下之乱。后来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残忍惨绝之手段与疯狂进行了露骨的批评，甚至大加渲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在檄文中，曾国藩明确提出圣道的强大力量，作为一位理学大家，曾国藩处处以治学为治军之本，以道德为提升战斗力的要素，要求读书识字者亦参加入伍进行剿匪工作。曾国藩认为圣人明事理，教化人心，经世济用乃常道，因此檄文是针对那些刻苦学习、锐意进取、渴望建功立业者所览，这不但能提升湘军的信誉，更能让知识分子了解湘军、支持湘军并参加湘军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